大空头读书摘要，作者迈克尔·刘易斯 Michael Lewis， 2010年出版，豆瓣评分 8.4。 核心命题：2008年金融危机不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，而是一群清醒的人眼睁睁看着灾难发生，而整个金融体系选择集体失明的故事。刘易斯通过几个特立独行的投资者的视角，讲述了次贷危机是如何被预见、被做空，以及最终如何摧毁全球经济的。核心观点一：第一个发现真相的人，迈克尔·布瑞 （Michael Burry）。布瑞是一个性格古怪、独来独往的对冲基金经理，之前是神经科医生。他有一个罕见的能力，他会真正去读别人只会扫一眼的文件。2005年，布瑞开始逐份阅读数千份自己抵押贷款的原始文件，不是摘要，不是评级报告，而是每一份贷款申请。他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大量贷款的借款人根本没有偿还能力，而评级机构给这些贷款支持的债券仍然贴上 AAA 的最高评级。布瑞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，他找投行定制了一种叫信用违约互换 CDS 的合约，本质上就是针对次贷市场的保险。如果次贷违约，他就赚数十倍。所有投行都乐于卖给他这种保险，因为他们坚信房价永远不会跌。布瑞的遭遇，他的投资者认为他疯了，因为每年都要支付巨额保费而看不到回报，纷纷要求赎回资金。布瑞不得不冻结基金，承受巨大的压力。但最终 ,2007-2008年次贷崩溃，布瑞的基金为投资者带来了 489% 的收益。核心观点二：华尔街如何把垃圾包装成黄金。刘易斯在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，评级机构穆迪、标普、惠誉本质上是被投行雇来给产品评级的。投行说，你给我 AAA 评级，我付你钱，你不给，我找你家竞争对手，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利益冲突。更荒诞的是合成 CDO 的发明。传统 CDO 是把实际贷款打包成证券，合成 CDO 则完全不需要实际贷款，它只是对现有次贷债务的赌注打包，相当于把对火灾的保险单再打包成证券卖给大家。而这种纯赌博工具的底层依然是那些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次级贷款。高盛等投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，一方面他们大量发行这些有毒证券卖给客户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在偷偷做空这些证券。高盛后来因此被 SEC 罚款 5.5 亿美元。核心观点三：史蒂夫·艾斯曼 Steve Eisman， 愤怒的做空者。艾斯曼是书中另一个核心人物，一个天生愤世嫉俗的基金经理。与布瑞的孤独不同，艾斯曼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了次贷市场的欺诈本质。他参加房贷行业的会议，发现贷款经纪人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还款，因为他们把贷款转手卖给投行，风险完全转移了。艾斯曼有一个深刻洞察，当整个金融体系的激励机制变成发放更多贷款赚取更多手续费，而风险由别人，最终是纳税人承担的时候，系统性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。核心观点四：两个年轻人的故事，查理·莱德利和杰米·麦。康沃尔资本 Cornwall Capital 的两个年轻人只有11万美元起步，却在危机中赚到了数千万美元。他们的优势恰恰是局外人身份，大型金融机构因为利益绑定太深，无法做出逆向判断，而两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人可以冷眼旁观这个疯狂的市场。核心观点五：为什么几乎没有人预见危机。刘易斯在书中给出了多层次的解释。第一，激励机制扭曲。投行的高管们知道风险存在，但在危机爆发前，他们可以每年赚取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奖金，即使危机最终爆发，他们也已经把钱拿走了。第二，复杂性成为掩盖工具。次贷相关金融产品的设计极其复杂，以至于大多数投资者甚至监管者根本看不懂。这种复杂性不是偶然的，它是被故意设计出来的，目的就是让外人无法判断风险。第三，群体思维。当所有人都相信房价永远上涨的时候，任何相反的意见都会被当成噪音过滤掉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后来承认，他高估了金融机构自我保护的能力。实践意义：大空头不是一本教你怎么赚钱的书，而是一本关于系统性失明的深刻反思。 对于投资者，警惕那些太复杂以至于你无法理解的金融产品。真正的机会往往出现在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的时候。对于企业领导者，检视你所在组织的激励机制。如果短期利润和奖金是唯一的考核标准，那么长期风险就一定会被忽视。对于政策制定者，金融体系的大而不能倒和道德风险问题至今没有真正解决。2008年之后，全球债务规模反而更大了。总结，尤伊斯用他标志性的叙事能力，把一场全球金融灾难写成了一群怪人对抗整个体系的英雄故事。但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在于，那些做空成功的人并不是天才，他们只是愿意去读别人懒得读的文件，愿意质疑别人不敢质疑的共识。全文完，公音频朗读使用。